นั่งก็ภาวนาไปสิ
坐着要去修行嘛，
在来回来来，
坐着了之后心不停的走神，那就会变成惯性。
要ทำก็ทำได
้，这个要做也能做得到，但是不太想做。我们的心啊，它有这种天性，就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我们习惯性的发呆走神，就会不停的发呆走神。因此法呀，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难的，要去觉知自己，然后去学习了解自己身心的真相。它难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与去认识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习惯性的去注意外在的事物。龙布顿长老所以才会说啊，修行不难，难的仅仅只是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其实就是放任，让自己的心一直是随顺以往的惯性，就会不停的迷失下去。在想到修行的时候，就会努力的去打压身，打压心，因为他就会吸入到迷失的极端了，然后就会摇摆到另外一个打压的极端。一般的人呢，习惯性的是迷失。修行人在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也是迷失的，在想到修行的时候就会去打压，因为习惯了。今天早上龙婆看到后面的一个出家师父，习惯性的喜欢打压心，去控制自己的心。训练差不多接近三十年了，他一直在紧盯静止，把心收摄进来，让他静止的。他以为说这是修行，事实上那仅仅就像那个摆钟的那个摆，然后一会左摆一会右摆，在没有想到修行的时候心会跑掉，想到修行的时候又会去打压去控制它，就会憋闷，所以心就没有切入中道。中道它是其实就不切入到两个极端的那条路，迷失的那端和打压的极端，打压紧盯的极端。我们的大家的这个自然状态，就是在没有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迷失很陶醉，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又会去坐着去紧盯去控制去打压，全部都是属于惯性习惯，因为我们不习惯觉知，以中立的去觉知，心没有切入中道，修行几年几年都是原地踏步，也许打压自己打压的能力更强了，更加的微细了，但是最后还是在打压，要努力的训练，训练新的习惯，起步的阶段训练习惯于迷失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大部分是迷失去想，他是习惯性那样的，一整天迷失，白天迷失，夜晚意识，夜晚是去做梦，白天去想，他其实是一回事，也就是一直在跑，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心，我们就必须要来训练这个新的习惯，习惯性的不停地觉知自己，修某一种业处，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去修吧，然后去观察自己的心，要读得出自己的心。比如我们吸佛呼陀，然后呢就去呼吸，我们并没有去追求快乐宁静好。我们去呼吸吸佛呼陀，心跑掉了，去想别的事情了，忘了呼吸，忘了佛陀，要及时的意识到，并没有说不准，可以跑，但是一旦跑掉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说，这忘了自己的业处了，忘了呼吸了，忘了佛陀了。这个常常的去训练，直到心能够记得，忘了自己的这个状态。接下来，在我们迷失、我们忘了自己的时候，觉性就会升起得很快，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迷失马上意识到，一迷失马上意识到，那个是属于自动自发的觉性。我们必须要训练，真的想取得道果的话，必须要先要训练获得自动自发的觉性、自动自发的禅定、自动自发的智慧，必须要这么去。如果还没有来到自动自发的阶段，那道果不可能升起的，依然还在刻意，依然掺杂着贪。一旦掺杂贪，有想要、有刻意、带着欲望的这种动机在，心就会去工作，就会造业，就会创造有、创造生，就一直是在世间轮回，无法来到出世间的状态，超越世间的状态。因此必须要训练来到自动自发的觉醒、自动自发的禅定、自动自发的智慧，这样升起道果的机会才可能有。起步的阶段先要训练获得自动自发的觉性，修某一种禅修的业处，然后我们的心离开了禅修那个业处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并没有去阻止，但是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或者是在修业处，心跳进去紧盯聚焦业处，比如七佛呼陀，有时候心会跳进去紧盯呼吸，及时的意识到，或者是及时知道心去紧盯，这样去训练常常的去观这个状态，譬如两个极端的那个状态。因此去修业处必须要去修，无论你多优秀，不需要修业处这样的情况不存在的。因此起步的阶段必须要修某一种业处，这个称之为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或者称之为业处，或者称之为临时的家，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那个待的地方自己去选择。有的人喜欢那个是公寓，有的人喜欢处在那个古建筑，然后有的人喜欢的是在公寓里面，因此每个人待了舒服的这个家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给心找一个待的地方，然后去观察我们的心跟哪个业处在一起了舒服，就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在一起了之后别去连照了这个舒服享受了之后一直很陶醉，在修行的过程中必须一直都要伴随着觉性修某一种业处，比如像龙破处小时候修安般念，加上佛陀吸佛呼陀数一，吸佛呼陀数二，这样的，这样数到一百，然后从现在从一开始数起，每一天都修，每一天都修，没有谁强迫要这么去修。从跟高僧大德学了，学了一丁点，高僧大德说要这么去做，然后就一直在这么去做呢。那个起先修的时候依然还没有抓住重点，就呼吸佛陀了之后数数，一旦心开始宁静，数数就消失了，更加宁静了，念诵也消失了，只剩下呼吸。进一步的宁静，呼吸也消失了， 升起了光明来代替，这个时候心跑到光里面没有看到，心跑到光明里面没有知道，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心就会幻化，出去看这看那，去知道这知道那的，然后有一天就开始困惑了，如果出去看到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啊，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副作用，根本没有什么，所以就增加决心的力量。一旦心要移到光明里面去了，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不会跟着光跑，然后就安住起来了，然后就慢慢的训练，直到心安住起来了，不迷失，随着业处跑掉。比如像我们大家坐着呼吸，有时候心会迷失到呼吸里面，念佛陀心迷失到佛号里面，或者是光腹部升降，心迷失到腹部，心行提一落处，然后心迷失到脚里面做手部动作，然后心迷失跑到手上。如果心跑到手脚腹部呼吸或者是念诵的符号里面，但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下去紧盯单一的所缘，静止不动，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是修行，但事实上正在迷失，而并没有在修行，正在迷业，这个称之为迷失去紧盯，或者是修业处了之后念佛陀佛陀，很快呢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这个我们就去不停地观察自己，哦，这个跑去想了，然后去修业处，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迷失去想的这个状态，一旦这个迷失去想的状态升起的瞬间，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哦，这迷失去想了呀，一旦心能够牢牢记住这个状态，决心会自行升起，这个自动自发的决心升起了，因为心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境界，心能够牢牢记得境界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境界，因此我们必须要修某一种禅修的业处，然后去观察心的那个境界，建议是去观察心的境界，因为如果我们直接能够切入心的话，修行就会是最短的捷径了，但是有的人进步到心里面先就去观身，那个没有关系，然后慢慢的走，最后也会进到心，高僧大德也有教导说，观身是为了看到心，观心是为看到法，这个如果用像龙婆建议的方法去修什么业处，只要是我们擅长的就行了，然后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去观察自己的心，佛陀佛陀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佛陀佛陀心，跳进去紧盯佛陀，及时的意识到，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心走神去别的地方去忘了呼吸了，要及时的知道，起先呢要用很久才能够意识到，随着不停的训练，心能够记得迷失跑掉的这个境界，然后就觉知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们的决心就会越来越绵密，但是原先呢我们的决心然后是久久才有一次，不停的训练就会越来越绵密，而不是等到一公里才升起一次决心，这个就会非常的绵密，要慢慢的去训练，什么时候心能够记得迷失的境界，记得很牢，自动自发的决心就会升起，什么时候心能够牢牢记得迷失的这个状态，自动自发的决心就会升起，我们记得迷失的状态，迷失的很牢，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见，因此修业处啊，然后心离开了常修业处，及时的知道，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直到一迷失马上意识到，或者心习惯性的紧盯，修业处的瞬间马上去紧盯了，那些从来没有训练过业处的人很容易学，那些曾经训练过错误的禅修的人很难学，因为心已经被锁住了，要花非常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心被锁住的状态，必须要非常非常忍耐的，在那些被锁住的人一旦想到修行，马上心就会见到原来那个频道里面去了，比如是这样，假设 那就又不会看了。哎呀，假设我们喜欢呼吸，一旦想到修行，我们的心就去抓呼吸了。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啊，胸口这边填在胸口，一旦想到修行，立马就会填进去了。以前龙婆用这样的观察的方法，这个是属于秘诀。有时候我们自己修行卡在某些状态里面，但是意识不到说它是怎么卡住的，看不出来。有时候心空亮堂这样，然后修行了之后心空光明舒服，有的只是快乐，但是在外面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心啊它在外面，每次觉知自己的时候心每次都在外面，然后亮堂光明在那里，怎么做比较好，但是看不出来说为什么心是这样子。龙婆用的方法就是在起床的时候看，在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刻意在修行呢，在早上醒刚刚醒的那第一个瞬间我们并没有刻意修行。一旦醒一会儿之后，我们想到说，哎，我们要修行了，心就会移到那个习惯性的那个点上面去，就会跑到那个习惯性的那个点上面，因为习惯性的往外跑它就会跑，习惯性的跑到胸口它也会来。龙婆用的方法就去起床的时候的观察，因为起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伪装的，修行人啊伪装非常的多，我们看自己看不出来，因为伪装就类似于日日夜都在，就是很虚伪的，但是意识不到自己很虚伪，但是起床的时候醒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改装，因为那还是原来的自己，因此在起床的时候那个是修行非常重要的黄金时间，一起床的时候别只是因为了在伸懒腰浪费了那个黄金机会，一起床一旦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心就会立马开始工作了，就会移到那个原来那个频道里面，就会跑到旧的那个频道里面，有的人跑到这里来的一瞬间就会习惯性了。如果我们能看到心的移位跑到各个方向里面去，去这里那里去工作，一旦我们看到心的移位，移位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来代替了。因此在起床的时候别只是意味着伸懒腰，别只是意味着想东想西，大部分都是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尤其那些年轻人喜欢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一旦我们起床了，一旦想到修行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观察，一旦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就会马上开始改造心了。要及时的知道这个，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就会意识到说，哦，一整天啊我们有的全都是假冒的，并没有真实的，要去训练去观察，要去观察。因此修行啊，我们从一起床就开始修行，直到睡着的时候一整天都在修行，都是修行的时间。除非必须工作必须要用到思维的时候，那是没法修行的。决心在工作里面，但是是属于世间的决心，禅定也在工作里面，但是属于世间的禅定，智慧也是在工作里面，也是属于世间的智慧。其他的时间只要没有用到思维，在工作的时候或者睡熟的时候别白白的浪费，要去训练去修行到习惯，一有时间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就去观察了，我们的心它是怎么工作的，去及时的去识破它。说的稍微细一点，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出家师父修行修了三十几年了，心依然还锁在原地，进步了，进步了，学这个花了好几个月了，最后就好进步了，但是依然习惯性这样子的，心就会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看不出来说他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 要去一起床的时候去看，要去抓住这个重点，要去观察。一起床，我们想到一修行的瞬间，马上就会进到这个原来的频道里面去了。如果及时的识破它，它就不会跑进去了。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来代替。这个是对于那些年着于紧盯的人是很难纠正的。对于那些修行很多的人，年着于紧盯的人，要想纠正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于那些不懂事的人，从来没有训练、没有修行的人，这些人呢，如果动手修行，他没有什么需要纠正的，那只需要纠正一点就是偷懒、懒惰。如果勤奋的话，就已经修行了，但是大部分都是偷懒、懒惰。那就必须要不偷懒啊，要勤奋，要不停地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短啊，越来越短，一天一天都在短，很快一个月了，很快一年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们获得了一些什么？我们获得的只是欲望、烦恼、习气，还是我们有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呢？要不停地去提醒自己，不停地教自己，没有谁会来提醒我们的。一个智者必须要自己提醒自己，必须要靠自己去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别疏忽大意。那些从来没有修行的人，那些是疏忽大意的人，因此必须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剩得很少了。有一位高僧大德他说过，龙布帖长老他说，哎呀，那些偷懒的人啊，懒惰的人，有修行的时间数也数不清，死了之后又会出生的，又有时间了。时间永远没有止境，这样的时间是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的，因为永远没有修行啊，就会怎么一直放逸，就会一直是放逸。遇到了弥勒佛了，依然是不是上进，听弥勒佛还是听不懂的，因为心偷懒，心不想修行。因此要把自己的心把它唤醒，让它很坚强，必须要加油，想获得宝贝必须忍耐，必须战斗，别只是一味的是去追求享受，每天浪费时间，一天浪费时间，那个是最后都是一场梦，一场空。龙婆从年轻的时候，龙婆不喜欢攀援谁，要去跟别人去闲聊。那个什么老同学会，觉得那个不要，觉得浪费时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坐着去聊，去笑，然后嘻嘻哈哈的，然后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起色。然后每一天每一天时间白白的流逝了，只是意味着聊，意味着玩，意味着这个享受。因此龙婆就不攀援的，龙婆去读书或者是工作了，结束就回家了，不会去别的地方去浪费时间，不想去跟别人攀援。这个社会的这种交往，如果没有必须的话，就不去，去的只是葬礼，其他的活动不参加的，浪费时间。别说婚礼不去的，为什么要去？即便自己没有去，他们也会结婚的，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的。那把这个时间呢，拿来跟自己在一起，来训练自己。
然后
会获得有价值的这个结果，同时代的同学朋友们，他们全力的去这个享用，觉得说是把生命的价值化到极点了，但是到了现在呢，他们变成老太太、老爷子。龙坡的那个同学大概已经死掉三四十个人了，根本没有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但同时呢，自己用心的修行，然后不停的学习学法修行，自己有法作为临时的家，有法作为朋友，这很快乐的，是很宁静的，跟自己独处很快乐很宁静。那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我们选择跟世间攀援，我们就活在世间。我们不停地学习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我们就可以处理世间，我们就自己选择，这个是业果法则。攀援世间就会获得世间，有兴趣去学法修行就会获得法，自己选择，没有谁能够强迫得了谁。 因为龙婆并没有批评，因为有的人偷懒，那也没有什么意见，那就放手了。随愿流转，如果谁愿意修行，就会非常的慈悲；谁偷懒的话，龙婆就彻底的放手，没什么感觉了。那正常的，这个轮回是很长久的，因为自己对于苦啊还没有不寒而栗，还没有看到苦，不知道说每次出生每次都苦啊。昨天跟一位高僧大德互动，一位长老互动，跟他说到修行，感觉到了吗？每一次心接触境界，心都有负担升起，一旦眼睛看到画面，心已经有负担升起了，耳朵听到声音，心也有负担，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心去接触到念头，心都会有负担，就会马上开始运作了，不停地看下去，就会看到，哎呀，这个心啊，你一旦阻止它不去接触，也阻止不了，接触了之后不让他去动摇也不行，这个心啊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是最苦最苦的，随着不停地观下去，眼耳鼻舌身意每次接触境界，心就必须挣扎工作，每次心都苦呀。告诉他说，如果能这么看见，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能够放下心，因为它本身就是苦，为什么要留着它呢？我们放不下的原因，我们没有看到苦，比如我们放下自己身体放不了，放下眼睛放不下，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眼睛会给自己带来快乐，会带我们看这看那的。我们放不下耳朵，是因为耳朵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听到很动听的音乐，听到赞美声之类的。我们放不下鼻子，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鼻子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放不下舌头，是因为舌头给我们带来快乐，放不下这个身体，是因为觉得这个身体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如果不停地修行，就会看到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眼耳鼻舌身意是无常的现象，是不长久的现象，并不是真的控制了的事物，看了之后就越来越厌离，就会厌离眼耳鼻舌身，就会厌离世间，厌离色声香味触，心就会出离我们习惯性的这个世界，也称为欲界，接下来就是新的世界了，新创造的世界了。我们如果看到说心每次接触境界每次都苦啊，他能够放下心，能够放下心就能够放下整个世界了，修行的路线是存在的，不会太难。起先呢，必须先有坚定的心，有战斗的心。如果只是一味的想投降，输给烦恼习气的心，就根本不需要说到修行了，那做不到的。如果心足够坚强，想着要去战斗，在战斗的时候，有时候输，有时候会赢，坎坎坷坷，那是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战斗了之后，今天输给烦恼习气了，意识到说啊，这个输给烦恼习气了，下一天呢，不愿意输了，必须要比这个打得更好，战斗得更好，要比这个更加心意坚决，要去训练自己，必须要坚强，必须想着去战斗，而不是想着靠高僧大德，或者是想着靠别人。比如如果来跟龙婆学了之后，想着靠龙婆，有的人如果比较熟悉的话，龙婆就直接骂了，那个什么时候蠢才能消失呢？你自己才是自己的靠山，而不是来靠龙婆，那怎么能靠得了呢？龙婆也告诉说，你这么做这么做，但是你不去做呀，因此我们的心啊，必须要大胆，必须要有勇气去跟烦恼习气抗争。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了，怎么都是投降的，输的。如果我们的心想着要去战斗，今天输，明天也许战胜了，不愿意的。龙婆修行啊，那时候还是居士，龙婆看到这个心啊是不自由的， 心被囚禁的，就好像是在胶囊里面被囚禁了。这个胶囊啊，它既牢又厚重又很坚固，用心去紧盯它，就像闪电一样去击它，它只是稍微动一点，然后又会合上了，怎么做也消灭不了它。觉得说呀，自己出生在监狱里面，自己的心是不自由的，自己的心是被囚禁的，自己出生在监狱，长大在监狱，那自己愿意死在这个监狱里吗？不愿意的，怎么做都必须要摧毁这个监狱。这个心呢，其实这样子的，才能够去战斗。但如果我们大家哎呀，艰辛了，酸了，气馁了，灰心了，修行一点点就灰心了，哎，听了之后，这个根本没有那个勇士的精神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要去战斗。只要我们还被烦恼习气在控制着，必须要去战斗，不能够投降。带着决心跟智慧去战斗，而不是因为力气去战斗。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什么境界升起了，去及时的知道什么境界正在呈现、正在出现，就去及时的去识破它，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我们快的境界、好的境界、灵的境界，我们的心满意、喜欢，要去及时的知道。满意、喜欢与宁静、快乐、好，那个也依然。不行，一旦我们的心坏了，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辛苦，我们的不喜欢，也要及时的知道。心喜欢这样的境界，及时的；心不喜欢这样的境界，也知道。不停的训练去觉知，因此起先是观身体的境界，接下来观的更细，就去观心对这个境界的反应。比如嗔心升起了，一般的人他并没有看到升起的嗔心，他看到的只是那个让自己升起嗔心的人。而我们修行人呢，一旦嗔心升起了，及时的知道说，哎，心生气了，生气升起了。这个是一个层次，接着之后呢，如果我们训练得很熟练了，就会看到嗔心依然升起，我们想让它消失，我们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不喜欢，生气已经变成过去了，不喜欢变成当下的了，要去知道说心不喜欢生气了，苦升起了，心不喜欢苦，起先知道说有苦升起了。这个很好，一旦知道有苦升起了之后，心不喜欢苦，要去知道心不喜欢那个苦，修行啊，慢慢的离心越来越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起先会看到外面的这个所缘，看到美女，一般的人就会看美女，我们看到美女，我们的心升起了贪心，我们想这个心动了，我们爱上了他，及时的知道说心爱上了。那之后呢，我们就又看到说，哎呀，这个不好啊，心有烦恼习，心有贪，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再升起淫欲了呢？心有了嗔心，不喜欢，不喜欢贪心。起先呢，美女做我们禅修的第一个所缘，第二个呢，贪是属于第三个所缘，不喜欢这个贪又是属于当下的所缘，当下不停地重叠起来的。看到美女，这个是外面的所缘，心升起了贪心，知道说有贪心，心不喜欢贪心，知道说不喜欢贪心，想让贪心消失，知道说想要，这个不停地认识了解自己，了解的越来越深，去找心，而不是送心去紧盯去找心，别去紧盯心，那个要纠正就很难了。就像龙婆说的，一直知道一个片段，看到美女，我们的心喜欢，有贪升起了，知道说有贪，我们知道有贪了，我们觉得说不好，这是烦恼习气，想让它消失，我们不喜欢它，知道说不喜欢，想让它消失，知道说想要，这样训练去关心，一定关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有刺激的，越来越深入。然后之后呢，我们一旦看到了想要，看到了喜欢不喜欢，看到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灭掉，想要也不存在了。一旦喜欢，就会升起想要，想要获得，想呵护。如果出现了不喜欢，喜 喜欢的这个境界想让它消失，想让它广大。如果我们的心喜欢这个，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不喜欢这个，及时的知道。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喜欢不喜欢灭掉，想要就不存在了。一旦想要没有了，心就会进入宁静吉祥，心就不进一步的造作了，心就会停止造作，暂时的停止造作，不停的去训练，到了某一点，心就会彻底的超越造作。难吗？不难的。如果动手实修，如果心很脆弱，不停的明日复明日，几辈子都做不到的，或者是连着于紧盯，几辈子都一直都这么紧盯的。以前龙婆曾经遇到一个男生，他是博士，非常勤奋的修行，喜欢进行。龙婆曾经看他进行，他一直在紧盯身体，怎么告诉他都听不懂。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几年以后再看到他，看到他进行在一个地方道场里面修行，看到之后可怜他，还是像那么在进行，告诉他说，几年以前你的心也是这样子的，未来的几年以后你的心也还是这样子的，也就习惯性的紧盯，习惯性的紧盯了就会一直这么紧盯的。他就很震撼，然后就愿意来学了，说紧盯是什么样子的。紧盯，如果什么时候看不出来，就起床的时候看，然后什么时候想到修行，心就会进到原来的轨道里面去，怎么紧盯的就会进到旧的那个频道里面去，要去观察。因此我们的敌人，障碍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敌人，就是走神和紧盯。走神就是迷失掉了，忘了业处了，另外一个是紧盯，聚焦在业处上面，就是这两个，这个是最不吉祥的两个，让我们无法跨越生死。如果想着要去跟他战斗的，从来没有修行的人，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去观察自己的心，眼睛看到美女，别只是一味的看美女，或者是看到帅哥，别只是一味的看帅哥。我们的心喜欢知道喜欢，心喜欢了之后，哎，这个是烦恼习气啊，我们不满意于这个烦恼习气，不喜欢这个烦恼习气，进一步及时的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会升起造作，怎么做才可以不再喜欢，怎么做才可以断这个淫欲，怎么做才可以断烦恼习气，就会升起了所谓的做了。做这个对吗？这么做对吗？这么做对吗？或者是这么做好吗？在脑袋瓜子里面有的只是怎么做，只要还想着要怎么做，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是对的，就依然还没有明白修行。不需要做什么，如其本来没有去知道，要去观到当下就可以了。这是对于没有修行的人，对于那些曾经修过的人，临着于紧盯的人，要去起床的时候去看，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去观察，有眼睛就去看，有耳朵就去听，有心就去想，并没有说不准看、不准听、不准想。有眼睛看到漂亮的花朵，哎呀，想把它在家里面去种，及时的知道看到漂亮花心喜欢，想得到了，及时的知道，一个片段一片段去及时的知道，不停的训练，不久就会越来越棒的。至于那些临着于紧盯的人，就在起床的时候去观察，心就会回到老地方。一旦及时的撕破它，哎，进到这里了，它就不进去了，就会掉出来了。这个要想总结出来，要修行。经典里面是没有的，要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学习，从自己的心慢慢的去学习，所以才能够给大家分享。要去用功，慢慢的去训练。跟业处在一起，必须要有临时的家， 待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强迫让心静止不动，有临时的家作为心待的地方，是只是作为一个参照物，并不是为了让心静止不动。比如我们吸佛呼陀是作为观察心的参照物，吸佛呼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及时的意识到不要拉回来，就只是觉知，不需要继续做什么，知道就结束了。或者我们心跳进去紧盯呼吸，及时的意识到修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离开了业处，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业处，及时的知道，要多多的训练这一个，这个是属于基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以前龙婆进到大学大一的时候，朱拉隆功大学进的是基建小组，基建的这个招式非常的多，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最基础的一个知识就是谁都去训练，他们训练好几招了，但是龙婆只是训练基础的那一招，每次跟他们打的时候每一次都战胜，他们只是意味着是在想着招式，一旦他动了，龙婆就看到他的弱点了，就直接去击他的那个弱点。因此我们跟业处在一起，基础是最重要的，去修业处，心跑掉了及时的知道，去跳进去紧接着及时的知道，做到这个的话就会自然越来越棒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说做不到，基础打好它自然会突破的。至于说这一招那一招什么，基建的每一招都有它的弱点，自己在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每次做什么那个就已经有弱点了，我们已经迷失在造作的世界了。因此跟业处在一起，然后别打压自己，心跑掉了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接着及时的知道，多多的训练这个，多多的训练这个，要做到一整天，七天七月七年去修吧，其他剩下来会不请自来。一旦我们的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去紧盯及时的知道，知道的越来越快，这个及时的识破的时候，那是觉性，看到吗？我们就获得觉性了。一旦烦恼习升起，觉性及时的捕捉到，我们没有破戒了，我们获得自动自发的戒了。一旦我们的心跑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不跑了，心就会安住，我们就会获得自动自发的禅定。我们在修业处，心跑掉了，或者心跳进去紧盯，安住的心也是无常的，跑掉的心也是无常的，紧盯的心也是无常的，心是安住也指挥不了，控制不了，心会迷失去想，忘了业处了也阻止不了，心要紧盯它会习惯性的去紧盯，避免不了，这心是无我的。因此龙婆教的这个基础修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我们既会获得戒，又获得禅定，又获得智慧，就会自动自发的获得戒定慧。智慧是指看到三法印，因此别以为说这个基础的这一招太简单了，把这个做到的话就会得到全部，获得觉性，只要获得觉性，正确的这个觉性，去观身观心的觉性，其实就是指四念处的觉性，我们就获得戒，获得禅定，会获得智慧。一旦戒定慧圆满了，圣道就会自行升起，没有谁可以创造圣道，圣道是自行升起的。如果我们的戒定慧圆满的话，戒定慧能够想圆满是因为觉性，我们的觉性能够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我们有在修四念处，有临时的家，然后去观察得出自己的心，心离开了业处了及时的知道，心去紧盯业处了及时的知道， 接下来心一旦移动，马上就会看到觉性就升起了，戒也升起了，我们的心吸入这个常态，没有被烦恼习气控制，心就会安住，然后我们就会有正确的禅定，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心能够自行工作，它不是我，它不是我的。我们不停的修行，我们就会知道那个心啊本身就是苦，这苦的终点就在于看到苦。好了，今天讲法讲一点点了，只是讲这一点那要修好几十年了，要去用功。龙布顿长老讲开始龙破一点点东西，龙破用了22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到他说的那个样子，即便是每一天用功，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那样的。法并不是很奥秘的，但是它是很细腻很深邃的，它并不奥妙。因为如果谁有精进，修的是对的，然后持续的去用功，修的量够的话，就会看到同样的法，因此它并不是多奥妙的事情，但是它很细腻，它很深邃。烦恼习气很粗糙的人，智慧很钝的人看不到，我们就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不停的读自己的心，就会战胜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细腻。一旦我们的心干净到极点了，我们就会看到苦的终点了。一号。一号，固定形式是经行两到三个小时，经行的时候迷失了，回来了更快了，觉得走了之后觉性会比打坐觉性更好，打坐减少的很少了，但是打坐的时候觉得心宁静的更快，然后会有沉入有分心的这个状态，会获得休息。日常生活中觉得身体动会比关心更好，看到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觉得说能够分离运，能够开发智慧了，应该调整了一点，不停的去用功，修对了，已经修得很好了，继续用功。但是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有一点没有归位，你能看得出来吗？心是在外面，去到屏幕那里去了，要去觉知，意识到说他在外面，不要强迫，不需要拉，别拉他回来。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他，在外面的心同样也是无常的。如果观境界，如果是正确，而且是如实观的，什么时候是如实观的，安住的心就会自行升起。在归位的心就会自行升起，而并不是因为我们下的指令。看到了吗？
变了。
他就已经变了，
这
样的心跟刚才的心又不一样了，能感觉到吗？开始来找自己了，修行不错的，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二号。
二号，
修行整体来讲修行更安住了，心更中立了，请求指导，继续用功，去继续用功，修对了。但是小心一点，别让心散开在外面，散开在外面很享受，有的只是快乐，一旦散开了，一定要及时的识破，说先连招在快乐里面，这样他又会进来安住。哎，这一点很好，就是这里就是对的，但是不需要做，因为做不到。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然后心就会自行安住，而不是我们人为的制造出心安住的状态，它是自行升起的。如果去做出来的就是假冒的，非常棒，哎，进步很大了。
3号，
在固定形式是进行打坐大概一个半小时，然后同时加上听龙坡的开示，身心很重，喜欢想，喜欢散乱，日常生活中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看到嗔心跟贪经常升起，看到身体不是我，在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 看到生灭只是一瞬间，很快心又回到呼吸上面，有些天什么也关不了，请求长老开示，就去用功，你是怎么修就怎么修。在心看到生灭的时候，心在开发智慧，在他就只是回到跟业处在一起，那是属于色目他。心单纯的开发智慧这样的事情不存在，因此心开发智慧只开发一丁点，然后又会回来进来安住，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出去开发智慧，重新看到生灭，不需要努力的跟他对抗，不需要努力的去看什么生灭，他是自然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没有谁可以只是单纯的开发智慧，有的只是单纯的修奢摩他，不愿意开发智慧，心开发智慧也知道，心静止不动也知道，一旦静止不动的发懵说怎么办，好也要去知道，一次去觉知一个片段，现在心跳进去了也要知道，把心退出来一点，别轻跑进去，退出来一丁点就可以了，退出来太多又会侵入到紧盯的极端了。看到心的左摆右摆了吗？对，要以平常的心这么去观去觉知它，如果你心跳进去了之后就看不出来了，这个摆来摆去的心就看不出来了。三号退出来，那个迷失去散乱了，先停止修行，暂停修行，彻底的放弃，对，这样的心就不错，就是正常的心。但你刚才的心你是人为的创造出来一些东西了，别去干预心。又跳进去了，你意识到了吗？哎，这个地方是对的，在你知道跳进去的时候就会自然对了，那个对的地方是做不出来的，不需要努力的去做对，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了，跳进去的心就会灭掉，觉知觉醒的心就会自然升起，别只是一味的浸泡在里面，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跳进去了。四号，看到身体不是我，但是有时候依然会把身体抓取起来，有一天心看到身体只是一个皮囊，这个源自于工作产生的感受，会有膝盖疼，坐着观感受，直到看到无我，但是禅定退失，修业处了之后心跑掉，迷失很久，这个行运造作，心没有归位，五盖找麻烦，回来念经才意识到说禅定不够，看的是对的吗？看的是对的。在我们修宁静的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懂得选择跟自己的心相合适的所缘，如果哪一段时间心特别散乱，我们用微细的这个所缘就不行，必须要用粗糙一点的业处去念经，这个很好的，那个刚好相匹配，不错的，你的心很好，现在心跑掉了，知道说跑掉了，并没有阻止，开始把心拉进来，知道说把心拉进来了，看到了吗？我们大家就会忍不住会去造作心，我们造作让心是这样那样的，只要我们还有在造作心，我们就看不到心的造作，我们就不知道说心能够自己造作的，因为我们自己主动去造作它，因此不需要去造作它，它好也知道，它坏也知道，快乐知道，苦也知道，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我们不进去去干预它，不去造作它什么，一旦我们熟练熟练于不造作什么呢，接下来心造作什么我们就看到了，就能够快速的捕捉到了，这个你 给心带节奏了，你能感觉到吗？也要及时的知道说自己带节奏了。如果你需要修奢摩他，这么去带节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开发智慧，别去这么带你。看到了吗？痴掺杂进来了，心昏沉了。这么带你进去是不好的，带你进去吃就会掺杂进来，要觉知觉知觉知，轻松的去觉知，偶尔觉知有时候迷失去觉知，这个没关系，好过于害怕这个神了之后带领他进去静止不动。要多多的去念经，常常的念经，龙破一天念经五次，五号，
如贪生产提格，
及时的知道升起的情运，看到它随顺因缘在生灭，一边是分离出来觉知，但是会看到行运的苦的反应，它忍受不了，控制不了，心执着行运以为是我，但是一旦看到就能放下，一旦回来观呼吸，不上法就会松开，看到想要不想要，看到行运的变化，生灭的更快了，请求开示，别让智慧冲到前面去了，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观当下的境界，智慧太多了，禅定跟不上来就会散乱，觉知，而不是那样带领心，要觉知自己，退出来，退出来嘛，睁开眼睛，睁开眼睛，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眼睛看到画面变化升起了，及时的知道，耳朵听到声音，在心里面变化升起了，及时的知道，心去想，在心里面变化产生了，及时的知道，别像刚才那么去带节奏，那么带进去就会被吃控制了，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不要去思维分析，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觉知者，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不阻止，但是知道它跑掉了，慢慢的这样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然后去观察身体动了觉知，心动了去觉知，别带进去，不要带到刚才那个点里面去，不然就会卡住，看到了吗？心一直在工作，它不停的左摆右摆，这个是左摆右摆，它一直处在这个摇摆的状态，因为它饥饿，思维分析的智慧不要，要的只是在眼前呈现的事实，不需要知道太多，去觉知当下就够了。六号，固定形式打坐至少三十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呼吸和观心交替进行，稍等一下，五号，现在就是这个点是错的，带领心进去了，吃控制了，要觉知自己而不是带进去，那么带进去那个什么也没有起色，只是在那个地方偷懒了。好，六号，六号固定形式是打坐至少三十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呼吸和观心交替进行，打坐看到身体呼气吸气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看到心生灭五六次，心集中变成光明，然后这个心领悟到身心不是我，没有个我，没有个谁，然后心愉悦，然后快乐，只是在一瞬间的心升起的，没有刻意的情况，一瞬间升起的，接下来怎么修行，就是这么去用功，去用功，不需要想太多， 修对了就去用功。七号。
我记得没带也不好。
六号是这个忍不住要想很多，要去用功，修对了就去用功。七号。曾经连着于紧盯，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说进步了。
เห็นนิมิตวิทยุส่งสัญญาณเป็นคลื่นจึงถามจิตว่า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เครื่องส่งจะพังใช่ไหม
看到禅相
จิตบอกว่า
这个有像收音机一样的散发频道散发磁量
เห็นการแยกเป็นส่วน
最后心看到分成一部分一部分又像原来聚合成一个整体想进一步的修行但是没有及时的知道又回去紧盯知道手臂又开始像原来那么疼了就取决于要及时的识破如果能够及时的识破就对了就不错如果没有及时的识破就会迷失去造作要去觉知看嘛说这个发射器什么时候会坏掉现在心有一点连着于静止不动了感觉到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并不自由并没有很自然的去自由运动
ยังติดล็อกอยู่นิดนึงนะ
依然还是有一点被锁住了
อย่าไปหามัน
别去找他重新开始归零开始修错的时候直接把它扔掉归零重新开始觉知不需要去对旧的去纠正
它
觉知自己活在当下然后去看他工作这个你是用眼睛在看用眼睛去看就会酸的用的是感觉在感觉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用感觉在感觉对就是这样用感觉在感觉的八号念经打坐早晚每一天都用功每一次想到钱的时候都会升起贪心一旦及时的知道心就不贪一旦及时的知道还有另外一颗心引诱去批评别人一旦及时的知道就不说了看到心妒忌看到我慢更加频繁了用念经就消失了请求龙婆开示如果烦恼习气特别强那就去念经用奢摩他但是如果觉性智慧依然还够就去看他工作不停地去及时的识破他贪知道贪妒忌知道妒忌这样的不停地去觉知一次知道一个片段一次知道一个片段哪段时间心没有力气了就去修奢摩他六号心依然还是我依然还没有断还没有充分的断要继续用功六号好今天讲法就到这里刚好十点整龙婆越来越老了然后精力也越来越差了以后呢可能像高僧大人一样讲法二十分钟了因此要着急去最大程度去自助不然龙婆自然就会教的越来越短了的但是教的这些却越来越凶毒了就好像这个水越来越少了就会越来越浓了现在在讲法的时候啊那个不留任何的脸面的无论是居士还是出家人尤其是出家人就是更加的这个重了
拜拜了拜拜了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